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7月1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好，首先就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走势震荡，三大股指走势分化，纳指、标普收盘上涨，道指收跌超60点，因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引发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截止于本周五，美国累计确诊的新冠病例超过了350万例。截止收盘，道指跌62.76点，报26671.95点，跌幅为0.23%；纳指涨29.36点，报10503.19点，涨幅为0.28%；标普500指数涨9.16点，报3224.73点，涨幅为0.28%。道指和标普500指数本周均录得上涨，而纳指则同期收低，因为受到科技股的拖累。根据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5%。受疫情和居家令等限制措施的影响，美国多项经济指标一度创历史新低。虽然随着各州陆续复工复产，经济有所反弹，但自6月中旬以来，美国多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导致美国部分地区经济又出现了陷入停滞的迹象。根据美国媒体统计，全美至少有22个州已经宣布暂停或撤回部分经济重启计划，这些州加起来涵盖美国约一半的人口和近3/4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商务部的其他数据还显示，美国零售额连续第2个月上升，6月零售销售月率为7.5%，好于市场预期的5%，较前值的17.7%大幅回落。随着企业复工，以及比以往范围更广的失业福利充实了失业人员的钱包，6月份美国零售额连续第2个月超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第一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为130万人，预期为125万人，续请失业金的人数为1733.80万人，预期是1750万人。这是美国连续第16周第一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突破100万，疫情爆发以来累计申请人数超过5000万。分析认为，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正在因为疫情升温而逐步陷入停滞。美联储周五宣布，由于美国经济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之下，该行已经扩大了大众贷款计划 Main Street Lending Program 的覆盖范围，将非营利性组织纳入在内。要符合这项贷款计划的资格，教育机构、医院和社会服务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至少要有10名员工，而且必须已经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而获得了免税地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我们已经认真听取了意见，并调整了我们的做法，以便在这段非常时期里，我们能最好的支持他们履行的重要使命。欧盟领导人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寻求就拟议中的7500亿欧元（约合838亿美元）的新冠病毒复苏基金达成协议。但这项协议可能会面临奥地利、丹麦、瑞典和荷兰这四个成员国的反对。另外，匈牙利也可能会否决该协议，该国反对将资金分配与维护欧盟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当地时间本周四，欧洲央行决定维持利率和新冠疫情紧急刺激计划的不变，同时密切关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力度。具体看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主要再融资利率的0%不变，存款基准利率与-0.5%不变，边际借贷利率为0.25%不变。据欧洲央行统计，利率维持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直至通胀前景在该央行预期范围内稳健的接近但低于2%的水平， 欧洲央行还指出，该央行将继续执行当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三月份为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欧洲央行推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上个月，该央行紧急抗疫购债 PEPP 计划扩大了6000亿欧元，助推刺激计划的整体规模增至1.35万亿欧元，并将部署至2021年6月，或者直至欧洲央行认为危机已经结束。根据欧洲央行发布的经济预测，今年欧元区内国内生产总值的 GDP 将萎缩 8.7%。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欧元区内的今年的经济萎缩的幅度或高达 10.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敦促美国迅速实施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措施，以推动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加速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复苏。 IMF 周五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拥有财政空间，应该迅速部署以加速从第二季度的收缩中复苏，永久改善社会安全网，促进更广泛的美国经济重塑。这份声明代表了 IMF 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估得出的初步结论。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GDP 同比增长 3.2%，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市场预期总体向好。具体来看，上半年中国的 GDP 为456614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名义增长1.3%。近期，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网站发布了关于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严禁征收过头税费的通知。该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税务机关不得组织对某一行业展开多年期撒网式的风险推送和自查补缴税费。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落地，进一步明确实行零关税政策的商品范围，包括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岛内进口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进口原辅料、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等，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企业和居民尽早地享受到优惠政策，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尽快出台。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流媒体视频服务巨头奈飞，也就是 Netflix 的股价在本周五早盘大跌了近 7%。 此前该公司公布财报显示，奈飞第二季度净利润是 7.2 亿美元，不及预期，且预期的第三季度付费用户增加250万，也不及预期的527万。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和捷兰航空 JetBlue 将建立一项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允许两家公司出售彼此的航班座位，并分享旅客的权益。虽然美国航空的规模要比捷兰航空大一些，但捷兰航空在纽约以及该市与波士顿和佛罗里达之间的一些关键航线上确实拥有比较强大的市场地位。近日，软银集团再卖出了22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这是该日本企业集团筹集资金以偿付债务并回购自己公司股票举措的一部分。该交易预计将于2024年5月至2024年6月间结算。该交易包括了零子期权合约和买卖权差和买权价差，有关细节披露在6月25日发布的软银年度财报的第276页，但此前从未有报道。软银集团的发言人证实了此次交易的细节，这是两家公司试图结束长达20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最新一步。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是马云旗下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这家电子商务巨头至今仍是孙正义最成功的一笔投资。本世纪初，孙正义向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阿里巴巴投资了2000万美元，这笔股份现在的价值已经超过了1500亿美元。孙正义和马云上个月相继退出了彼此的董事会，这笔交易使软银今年出售的阿里巴巴股份的总额达到了137亿美元。 网易云近日更名为网易数帆，调整定位为数字化转型基础软件提供商，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更名后，网易将成为其他云服务厂商的合作伙伴，为云厂商提供底层的基础软件。7月16日当天，网易数帆与英特尔、阿里云、UCloud 等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据中国汽车信息网的数据显示，特斯拉六月在中国的电动汽车注册量跃升至纪录新高。据悉，六月特斯拉在华的汽车注册总量达到了14976辆，较五月份增长了32%，为迄今为止最高的月度产量。与此同时，瑞信集团将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股票的目标价上调了一倍，由此前的每股700万美元上调于每股700万美元，上调至每股1400万美元，同时警告称这只股票已经完美定价。乐视近日发布公告表示，该公司的股票已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该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5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交易30个交易日之后，该公司的股票将被摘牌。截止至2020年7月17日，含7月17日的29个交易日，剩余1个交易日，该公司的股票退市后将不能重新上市。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截止美东时间本周五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9.7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810美元，涨幅为0.5%。美元汇率在本周五大幅下跌，对黄金价格形成了支撑。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好，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亚马逊周五收盘下跌1.26%，连续第5个交易日走低，本周累计跌幅为7.44%，这是该股自2月下旬以来表现的最差的一周。亚马逊股价此前已经连续10周上涨，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每周连涨记录。截止本周五收盘，亚马逊股价今年迄今仍上涨了60%。亚马逊一直是新冠大流行期间表现最出色的企业之一，因面对零售停业和居家隔离令，人们越来越多的转向了在线购物，许多企业还增加了为对云计算提供商的依赖，包括亚马逊利润丰厚的 AWS 部门。立讯精密宣布将以4.7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伟创的 iPhone 制造业务，从而成为苹果的首家中国内地代工厂商。当前伟创是仅有的3家 iPhone 代工制造商之一，规模小于和硕和富士康。该公司已经同意以3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华东地区的2家子公司伟创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和伟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出售给立密精讯。立讯精密伟新资通昆山有限公司是伟创唯一的 iPhone 生产基地。三星 Samsung Electronics 计划从明年开始对下一代显示技术量子点纳米发光二极管 QNED 进行全面投资。 QNED 显示技术的特征是将目前的量子显示屏的蓝光有机发光物变更为 LED， 通过喷墨打印的方式将 QD 涂在 Nano LED 结构上。由于 LED 是无机物，不会有烧屏和寿命问题的缺陷，因此三星将 QNED 用作 QLED 和 Micro LED 之间的承转点。虽然有大量投资，但迫于技术难度， QNED 技术实际应用于电视并投放市场的时间预计在2021年左右。英国半导体制造商 ARM 控股公司将回归其主业半导体设计业务。2016年，软银集团收购了该公司。虽然 ARM 将业务领域从主要的智能手机业务扩展到了服务器等业务，但曾经寄予希望的物联网业务难以增长，因此决定2020年秋季剥离该业务。ARM 业务的模式 是向客户企业提供芯片设计图，从而获得授权收入。芯片制造商利用设计图和软件就可以开发出芯片。ARM 的主力业务是智能手机芯片设计，在这一领域当中占有90%的份额。Facebook 准备未来几周之内在美国和其他几十个国家推出名为 Instagram Reel 的 TikTok 竞争品。Instagram Reels 将允许消费者创建和分享带音乐设置的15秒短视频。Facebook 这一策略的意义是正值全球平台的用户抵制其内容，抵制其广告内容。TikTok 正因其对用户数据的处理而受到了华盛顿的审查。摩根斯丹利和瑞士集团正在与沃达丰就剥离其欧洲铁塔业务上市进行密切接触，预估整个业务的估值将达到120亿至160亿欧元。目前高盛正在帮助沃达丰处理与西班牙电信的合资铁塔公司出售部分股份事务，据悉也将会参与此次的 IPO。 硬盘驱动器厂商美国希捷科技 Seagate Technology 7月15日发布了一份有关各国企业数据利用情况的调查结果。从已存储数据的利用率来看，全球平均利用率为32%。从不同国家来看，美国为37%，中国为33%，日本企业为24%。在12个调查对象国家中最低。此次调查是由希捷与美国调查公司 IDC 共同实施。调查对象为世界各国的1500名企业精英人士。大众汽车 Volkswagen 周五表示，预计下半年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将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奥迪与保时捷等高端品牌将引领复苏。大众中国 CEO 冯思翰 Stefan Wallenstein 表示，上半年中国的高端市场的复苏速度远远快于正常市场，奥迪、保时捷和宾利的销售强劲。冯思翰表示，大众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需求持乐观态度，尽管去年政府减少了补贴之后，中国的销量有所下降。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周四表示，计划下周开始对其实验性冠状病毒疫苗进行第一次人体研究，争取明年初将疫苗上市。这家公司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招募1000多名健康的成年人，研究首先将于7月22日在比利时启动，接下来一周在美国进行。研究人员将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和诱导免疫反应的能力。该公司还计划在更多国家开展研究，更明确的测试最快将在9月份进行。欧盟与赛诺菲商讨冠状病毒疫苗的采购，目标是2021年下半年供应3亿剂。除了赛诺菲，欧盟委员会还接触了更多的制药公司，包括强生、Moderna、CureVac 等等，寻求达成协议，预购任何成功的 COVID-19 的疫苗。上个月，4个欧盟成员国与阿斯利康就可能的COVID-19 疫苗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也由欧盟委员会负责。这份协议约定从2020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提供3亿至4亿剂疫苗。瑞士制药商诺华公司16日表示，该公司旗下非专利药研发部门 Sandoz 在疫情期间将提供15种零利润的仿制药给发展中国家，以治疗其新冠肺炎患者。诺华公司承诺称，该公司将向世界银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名单上的79个国家提供15种药物。这15种药物包含几种抗生素，比如已经在治疗严重新冠肺炎病例中获得成功的类固醇地塞米松、心力衰竭药物多巴酚丁胺、抗真菌福康以及肺部的一些药物。柏林格英格汉宣布加入 AMR 行动基金，这是由23个公司联合组成的联合体，旨在共同对抗 共同应对抗生素耐药性。 AMR 被视为全球最紧迫医学挑战之一。伯林格英格汉将基金出资5000万，将向其这个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推动下一代的抗生素研发。 AMR 行动基金是一个由产业及非产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广泛联盟，目标是在2030年前为患者带来2至4种新的抗生素。保洁公司 Procter & Gamble 宣布了一项最新承诺，旨在通过一系列保护、改善和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推动其公司在全球的运营未来10年之内实现碳中和。保洁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50%， 并购买 100% 的可再生电力。目前各项承诺正在稳步向前推进。除此之外，保洁还将继续推进风能、太阳能和低热能等项目，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未来10年内，保洁将加大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的基于自然方案的投入，不断为社会发展带去更多积极的影响。美联航及其飞行员工会周四表示，他们已就2个不同的一揽子计划达成了协议，旨在减少秋季的非自愿休假，并在受疫情冲击的需求中开始回升，让飞行员做好准备。上周，美联航向其近 3.6 万名员工发出警告，称9月底政府援助到期之后可能被迫裁员。美联航与工会达成的协议包括让62岁及这个年龄以上的飞行员进行提前退休，以及飞行员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或休假这一系列不同的选项。全球最大的波音747机队运营商英国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 周四宣布，将即刻退役其波音747机队，因为疫情导致航空旅行需求暴跌。该公司表示，我们宏伟的天空女王不太可能再次为英国航空公司运营商业服务。该公司表示，将运营更加现代化、更加省油的飞机，例如新的空客 A350 和波音787机型，并希望这些飞机帮助其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国泰航空 Cathay Pacific Airways 发布了盈利预警，预计该集团在6月底将终止将录得股东的应占净亏损约99亿港元。去年同期录得溢利13亿港元。该亏损包括了约24亿元的资产减值支出，主要涉及16架不太可能于2021年前夏季之前重新投入实质服务的飞机，以及若干航空公司附属产品的资产。另外，国泰航空公司在今年6月与国泰港龙航空公司累计共载客 2.71 万人次，按年大跌了 99.1%。 沃尔沃集团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业绩，受新冠病毒影响，当季净销售额为732.27亿瑞典克朗。瑞典电信设备巨头爱立信公布了2020年的第二季度业绩，该公司第二季度股东应占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17.7亿瑞典克朗增加至24.5亿瑞典克朗。贝莱德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业绩，营收是36.4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9.19%， 净利润为12.1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1.03%， 均超市场预期。本财期的期末公司资产管理规模约是7.32万亿美元。 Domino's Pizza 公布了2020年第二财季的业绩，其归属普通股东净利润约为1.19亿美元。好，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三个板块，也就是话题讨论环节。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是全球非常有价值的航空公司。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哎呀，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讨论这全球最有价值的航空公司干什么？所以我就说，哎呀，是吧，咱们这疫情总会结束，我们总得有这个旅游出行的需求嘛。所以呢，在这儿我要提前给您啊盘点一下，根据 多项排名啊，我们来看一看全球最有价值的这几十家航空公司。根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的50个航空公司的品牌排行榜 Airlines 50 of 2020，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美联航包揽了前三，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国航、南航和东航均进入了这个前十名。来看看啊，排名第一的是达美航空，就是 Delta， 排名第二的是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排名第三的是美联航 United Airlines， 排名第四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非常土豪的啊这个阿联酋航空，这个 Emirates。我们中国国际航空 Air China 国航排行第六，排行第七的呀是南航啊，就是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排行第八的呢是 Air Canada， 排行第九的是 British Airways， 这都是航空这个航空界的这个老牌巨头了。排行第十的是这个东航啊 China Eastern。 然后欧洲的这个德国航空公司 Lufthansa 排名的是第十一，日本航空 Japan Airlines 和全日空ANA 排行的是第十二和第十三，第十四排行的呢是 Qatar Airways， 排行第十五的呀是这个 Qantas， 就是澳洲航空，法国航空 Air France 排行第十九，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s 排行第二十，大韩航空 Korean Air 排行第二十一，阿拉斯加航空 Alaska Airlines 排行第二十三啊 ，Alaska Airlines 的这个总部在我们西雅图啊。然后呢，排行第二十八和二十九的是国泰航空和海南航空，也就是海航。排行第三十一的有厦航啊，就是厦门航空。排行第三十的是荷兰皇家航空 KLM。深圳航空啊，中国深圳航空排行第三十二，韩国的 Asiana Airlines 韩亚航空排行第三十三。我们再看一看，后面就有这印尼狮航啊，这个 Garuda Indonesia 和这个 Swiss Air 啊，瑞士航空公司排行第四十五和四十六啊，这印尼英航第四十五啊，瑞士航空第四十六，还有中国一些比较新兴的航空公司，像吉祥航空啊 ，Jinyao Airlines 啊，排行的是第四十啊，然后像这个上海航空排行的是第四十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现在中国这航空业真的是崛起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因为现在这个排行前三的还真的就是美国的这些航空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为中国的航空公司加油。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